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一个晚辈街坊，我叫他三侄儿。2007年，我听说三侄儿患脑瘤，刚刚出院，我特意去看他，给他讲法轮功对祛病健身的奇效，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当时三侄儿的母亲也在场，马上表态对儿子说：“你大婶是为你好，你就念法轮大法好吧，我也帮你念。”三侄儿欣然接受，不但念，他还要看大法书，我就给他送去了大法书。他看完一本就来找我换，一本接一本的看，看了不少本。最后他让我帮他请了一本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三侄儿大量读大法书，脑瘤很快痊愈，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从此三侄儿一家人见到我都特别亲近。后来三侄儿养了一辆三轮车出租，村里人赶集或者外出都坐他的车，他天天开车上路。俗话说上道三分闲，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他退出中共组织党团队，也就是三退。他爽快地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又送给他一张大法护身符，告诉他随身携带会保平安。三侄儿跑了几年的车，没有出现任何危险，堪称一帆风顺。2010年，我地的中共邪恶势力对被非法劳教判刑过的大法弟子进行一轮大规模的抄家、绑架。因我曾经被邪党绑架过，所以担心警察会来抄家。于是我就到处去找人出车，帮助把真相资料及耗材转移走，但他们都不敢帮忙。情急之下，我就去找三侄儿出车，帮助我转移电脑、打印机等东西。他痛痛快快地答应帮我的忙。三侄儿把车开到我家大门口，我搬来打印机，他帮我放好，我又背来了沉甸甸的电脑。他媳妇看我吃力，老远的就来把东西接过去，一直帮我背到车上，三侄儿帮助放好。我很感动。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嚣张气焰中，三侄儿夫妻是常人，却敢伸出援助之手，真是相当了不起的。三侄儿媳妇人很好，她也早已做了三退。同年，侄儿媳妇就获得了福报，她去省城打工干家政，找到了理想的活儿。一直到现在，她还在省城那里打工。十几年来，她给家里挣回来了20-30万。2013年开春，三侄儿也开始了打工生涯。他在建筑工地干力工，打工中吃苦耐劳，四海为家，哪里工资高他就去哪里干，每天从挣100元到200-300元。十余年来，三侄儿和媳妇比翼齐飞，有了一定的收入。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在省城工作，一家三口都挣钱，有了可观的积蓄。去年 三侄儿在省城给儿子买了楼房，今年家里又把旧房拆掉了，再翻盖新房，全家人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最后我们来说说三侄儿的妈妈得福报的奇迹。三侄儿的妈妈很善良，她从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每次见到我总是说我脸色好，精神气足。十几年来，他家的房子里每年都摆放着大法真相台历，也挂大法真相挂坠。三侄儿的妈妈也得到了福报，她今年89岁高龄，她干净利索，耳不聋眼不花，身体非常硬朗，看上去也就70多岁。村子里的人都说她年轻没有老，她走路健步如飞，根本不像一个老人。今年三侄儿建新房，他兴高采烈，一天一趟从北街过来看房子。有一天在街上我遇到了他，我问他怎么这么硬实，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是老天爷在保佑他呢。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啊，他说我天天念呢。他马上双手合十向天敬拜，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在场的人都听见了，村子里的人都赞成和羡慕他，有人说他能活100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他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见要改变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今天故事的主角不仅大大的改变自己，连她的丈夫也跟着改变了。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3岁就得了心口疼病，生气、着急、凉了、累了都会犯，经常昏死过去。母亲四处求治，用了很多偏方，说，我哪辈子做了孽了，弄得这个孩子活不了、死不了。我懂事时，这些话好像打到我的心里深处，就想，哎呀，不能作孽，可能是我哪辈子没做好事吧。母亲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我从小就跟着家族信神信佛，我也不敢做坏事。有时我仰望天空，想，神在哪里呢？怎么能成神？还想不通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到了婚嫁年龄，我想自己身体不好，怕受气，找个不如我的吧，能对我一生负责，对我好就行。对象家非常穷，订婚3年我们才结婚。在我还有2个月就要生孩子时，公婆就让我们搬出去，我哭着走了。我们像流浪一样借住在亲戚家。孩子出生，丈夫一看是女孩，就开始发脾气、喝酒，回来就闹，心不顺就找茬。我在月子里又得了脚脖子疼、子宫下垂。农村重男轻女，丈夫装男子汉，我让他帮我干点啥，他得先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让他抱一会儿孩子，看院里来人了，马上就把孩子扔在炕上。丈夫常喝酒闹事，这让我心里一点儿都不服丈夫，总说他不懂人话。我嘴不会饶丈夫，反正什么难听就说什么，刺激他。丈夫总对我说，你骂人不吐脏字儿，你的嘴像刀子刮我。我经常把丈夫说得理屈词穷，他觉得没面子，就开始揍我。一次， 丈夫给我一拳，把胳膊打脱臼了，从此我的胳膊就总脱臼。娘家人可怜我，叔伯哥和我自己亲姐妹集钱给我盖的房子，欠债多，压力大，我就使劲儿干活，操心加劳累，我又开始生病。我半边身子麻，股骨头坏死，大腿走几步就疼得不行，我的腿像拴个铁链子，走路都晃，一走就栽跟头，肩膀摔得很疼。医生说，我除了头发和指甲盖之外，没有好地方，吃药也不行，就得靠养了。炕上有病人，地上有仇人，丈夫借酒消愁，不愿意在家待。有一次，我睡觉时，觉得身边有个怪物，我喊不出声，吓得一身汗。我告诉丈夫，他不但不安慰我，反倒说伤人的话。我心里憋屈，总是想不开，想到死。这时孩子蹦跶地唱，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为了孩子，我忍气吞声，委屈求全，将就活着吧。后来我精神有点恍惚，三伏天盖棉被，无意中我沾上附体，供起附体来。1995年冬天，有人告诉我，现在有个不用出家的修佛的功法，在谁谁家可以学。我告诉了二兄弟媳妇，他也多灾多难，他一听说，那咱就去呗。我喂完牛，收拾完猪，把屋里收拾干净，8点了，我发愁了，自己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这往哪儿走啊？这时我们头上方出现一个月亮大小的红色的发光的球，我说，看，这不就是引路来了吗？咱姐俩有希望了。红球落在一个村子的一户人家，我俩就奔那儿去。进了那家，人家正在练功，一听到练功音乐，我的心就像开了一扇门，眼泪也掉下来了，我好像找到了盼望已久的东西。进屋看到人家举着手做两侧抱轮，我就跟着举着手练功，心里很舒服，那儿的人很祥和，还给我纠正动作。那时没有书，只有法轮功师傅的一篇文章《真修》，我就抄下来贴在墙上，我天天瞅，天天背。我明白了，哎呀，这不是上天的梯子吗？这不是佛法吗？终于找到上天的佛法了。我和兄弟媳妇经常在一起，回忆着功是怎么练的，把功法都想起来了，我俩就在家练。一天，猪生崽子了，我怕猪崽子咬母猪的奶，我给小猪剪牙时，一用力，我的胳膊咯噔又脱臼了，我就想，李洪志大师啊，快救我吧，我怎么办呢？这时我脑子里反映出弥勒撑腰这句话，我明白了啊，做弥勒撑腰这个练功动作。弥勒撑腰得两只手往上撑，掉下来的胳膊不能动，我就用另一只手往上拽，一点点拽，然后一撑，咯嘣一下，胳膊回去了。从那以后，我的胳膊再没掉过，我觉得太神奇了。我跟周围人说，看我这膀子不用端了，我练功练好了。 练功不到20天，我的腿像去了铁链子一样一身轻，那真是走路生风啊。我能骑自行车了，骑车子像有人推似的，后座驮着一大袋子菜和孩子，骑着上坡也不累，我脸色变好了，不再病殃殃了。以前我脑袋疼，现在脑子也好使了。屯里人看到我的变化，说：哎呀，这练的什么功啊，神功啊。屯子的人就都去练，小孩也练。后来我得到《转法轮》这本书，看到李洪志师父在书里讲附体这一篇，我立刻把供附体的东西都处理了，烧的烧，扔的扔。晚上我做梦，看到李洪志师父穿着西服在清理很多动物，我知道师父把附体都给我清理了。有一段时间我又做梦了，一帮人披着白布撵我，围住我。我说：你们要干啥？他们说：要你的命。我喊：师父救我啊！然后对他们说：别要我命了，我修佛法了，修成了渡你们。唰，他们全消失了。又有一次在梦中，有个小孩追我，我喊：师父救我啊！这时师父出现了，穿着红袈裟立掌，小孩不见了。这几次都是师父给我解围，把讨命的给善解了。从此我就100%的信师父，我认定就学这个法，什么也动摇不了我了。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功，可活一点都不耽误。我一天喂2个老母猪、3头牛，割5大袋子草，前后1亩来的园子不能用牲畜汤，得用镐头。夏天我晚上贪黑铲地，第二天早上起早弄地，我伺候的几乎没有杂草，到田地还得养田，还得出去放水。中午热，我在家能做一条棉裤。大伙儿惊讶地说：你咋干的这么多活啊？你不成了神了吗？再怎么忙，我每天都练功看大法书。师父说，学好法，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反而工作起来，学习起来，事半功倍。我真体会到了，这个法这么好，我就想让大家都学。我花200元买个音箱，喇叭接到外边去，天天放师父讲法，让大家都听。丈夫也自然天天往耳朵里灌，有时他骂人的话刚从嘴边溜出来，转念又说：我才不骂呢，我把德都给你，那我太傻了。因为师父说骂人会把自己珍贵的德给了别人，丈夫听进去了。有一次我孩子的婶子给孩子剪头发，孩子要给他钱，婶子说啥也不要。我对孩子说：你婶子愿意抽烟，正好别人给我们2盒烟，你给婶子送烟去吧。孩子高兴地送去了。丈夫回来找不着烟，对我说：你咋那么差劲呢？我抽盒烟你也算计。丈夫对我连踢带锤的，我想，啊，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他帮我转化呢，他也挺辛苦的，脖子粗脸红的。我没说话，也没反抗，我心里还想，他会抽烟，咋没给他留着呢？咋没想到呢？丈夫看我没吱声，有点难为情地说：我帮你做点啥？要在以前，装男子汉的丈夫是不可能这么说的。当天半夜，丈夫喊：什么东西这么亮啊？我也被光晃醒了，一看是师父法相发光。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 因为今天我对丈夫没有恶言相向，就想着自己做错了，师父鼓励我修炼好自己呢。大法指导我，一步步地改变着我，在我逐渐变好时，丈夫也在变。如果我做得好，要到练功时间了，丈夫就叫醒我，到点了还不起来，练功去吧。如果我做不好，他就说，你算什么练功人啊，你做到忍了吗？我想他是在提醒我啊。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修在别人家学法，丈夫喝得醉醺醺的来了，说，你们这练的什么功啊，我都给你们砸了。说着奔着录音机去了。我拦过去对丈夫说，你是不是在外面喝酒了？有事回家说，别影响人家。在路上我对丈夫说，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气坏身子，我们娘俩怎么办？他不走了，我连扶带拖说，我知道你没吃饭，我回家给你整点吃的，走吧。到家了，我说，你肯定没喝好，再就是没吃好吧，我先给你煮几个鸡蛋，再给你做几个菜，再喝点儿。煮好鸡蛋给丈夫端上来，他坐在那儿哭了，说，行了，鸡蛋就够吃了，还喝啥酒啊，我这都不是人了，你这么的是折我寿啊，我真是无地自容了，我还是个男人吗？你赶快去吧，跟大伙说我喝酒了，别让他们散了，这我成啥了，给人都撵走了。我说，还用不用做菜了？他说，不用不用，你赶紧去吧，快去。说完他又哭了。从那以后，丈夫不去练功点搅和了，不那么喝酒了。到周末外出弘法时，他就招呼我，你看看人家都走了，你快去吧，还在家干啥呢，你不精进啊，不是李老师的好弟子啊。我们屯儿有个老太太学法轮功，有人说，她那种人还能学？她要能学，是人都能学，是狗改不了吃屎。后来，大家看到老太太真变了，丈夫说，谁能改变人呢？法轮功啊，别的都是瞎扯，啥都不如法轮功。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我被迫流离失所，同修帮我丈夫割地，丈夫要去买菜做饭，同修都拦着，说我们是来干活的，有啥吃啥。丈夫非常感动，说，我服你们法轮功，服你们这些人，谁要说法轮功不好，我骂他八辈祖宗。我原本浑身是病，多灾多难，丈夫一喝酒对我张嘴即骂，举手就打。我学大法后身体好了，依照真善忍做人，善待丈夫，丈夫也变好了。我知道这一切都要感恩师父，感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些超长的事情，不知您觉得是附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深刻，还是照片会发光的事情比较超长？至于主角，您觉得是他一身病都好了比较超长呢，还是他的心态性格都变了，这点更超长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有一个脑袋僵化被邪党毒害很深的二舅，我们家族几代人都被中共邪党迫害过，所以二舅很怕邪党。后来随着所谓的改革开放，他自己工作上比较努力钻研，在同行中技术上也算是拔尖的，经济上慢慢的富裕起来了。因为二舅天天听看邪党东西多了，一直不接受法轮功真相，受谎言毒害很深。看着二舅被中共邪党毒害得那么深，作为他的外侄女大法弟子的我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逢年过节我都带着礼物去看望二舅，但是我一进他家门，还没等我说话，二舅就劈头盖脸骂起来。不管他怎么骂我，我都经常去他家看望他老人家，想接近他，找机会给他讲真相。二十多年了，和二舅见面，我都没有说话的机会。疫情期间，有一天，我又带着礼物去看望二舅，一进他家门，二舅又开始教训我，劈头盖脸地骂起来了。这次，我改变以往的态度，说：“二舅，您别骂了，看您家脏兮兮，我给您打扫打扫卫生吧。”从地面到柜子顶上，又从厨房到卫生间，所有的地方都是脏得无从下手。不夸张地说，厨房地面的垃圾有一两厘米厚，厨房墙面和油烟机的油厚厚的都往下滴，每个房间都脏兮兮的，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脏的家。舅妈去世得早，二舅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一个人生活。不管二舅对我怎么样，他也是被邪党毒害的，听信了谎言他才这样的。他也是家族中的长辈，我也应该帮助和孝敬他的。于是我就从客厅开始打扫，然后打扫各个房间，从柜子顶上到地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卫生间用钢丝球一点一点擦洗干净。一直到下午五点多，实在干不动了，我跟二舅说，我要回去了，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来您家接着再给您打扫。二舅看我累得满头大汗，不畏劳苦，不怕脏不怕累的给他打扫卫生，也真的深受感动，两眼流着泪把我送到大门口，说了一句话：“舅舅冤枉你了。”看到二舅的转变，我也流下了眼泪，心里谢谢师父的无量慈悲。休息两天，我在二舅家待了一段时间，厨房打扫干净了，房间的纱窗全换了，卧室换上厚窗帘，床单被褥换洗得干干净净，把二舅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最后二舅非要给1000块钱，不要都不行。我跟二舅说，我作为您的晚辈，只有孝敬您的份儿，怎能要您的钱。二舅说，你舅妈去世后，孩子们都忙，没人管我的事。我看他家没有沙发，吃饭桌又脏又烂的，也擦不干净，我帮他买了沙发和新的吃饭桌。二舅又一次受到了感动，他看到大法弟子无私奉献，不图名不图利，心胸坦荡，不计前嫌。二舅说，现在的人活着都是为了名为了利，你们练法轮功的不求名不求利，你们为了什么？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说，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对谁都好，对父母、对长辈、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做到无私无我，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二舅要了转法轮宝书，认真地看了两遍，明白了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一天，二舅告诉我，他梦到了我过世的母亲。他说，昨天晚上梦到你妈了，笑嘻嘻地看着我。我告诉你妈，我不反对小玲练法轮功了，她练得身体挺好的，人也变得挺好。她现在在我这儿帮了我大忙。我说完，你妈笑嘻嘻地就隐去了。我现在去看望二舅时，一见面，他第一句话就说，法轮大法好。二舅明白大法真相后，身心受益，人也变得善良了，身体也逐渐好转。三年疫情一直到现在，他从未阳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近日中共搞起高调宣传，让各地民众搞所谓的自愿捐献器官，同时中共下发文件强制要求单位职工填写器官移植志愿表。2022年11月，一位女士在抖音发视频，哭诉自己身份证丢了，信息被登记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系统里。这名女士感到极为恐惧和着急，害怕自己被盗取器官，成为名义上名副其实的自愿捐献器官者。近期也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信息，已完成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还有网友表示，一旦签了承诺书，如果取消，将会被威胁列入个人诚信记录的黑名单。2023年1月，有网友反映，登记器官捐献后无法撤销，即使撤销，信息还在系统里。对于这种被中共强制成为所谓自愿行为的场景，可能十来岁、二十来岁的青少年会很懵懂，但经历过延安整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政治运动的人，就很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也都明白，在宣誓中所谓的自愿加入，就是这样的仪式，是政治任务，是强制的，不能有个人的选择。从本质上讲，当中国人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举着右手向中共的血旗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党，一生交给党安排，永远跟党走时，就已经自愿捐献器官了。因为他们自己签了字，摁了手印，把命献给党，这份献命合同已经被装入档案袋。献命其实已经包含了献器官，只是人们自己没意识到罢了。当数以百计的武汉大学生陆续离奇消失后，当江西少年胡星宇在学校离奇失踪后，当越来越多的人蹊跷失踪后，人们无奈又痛苦地发现，原来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们所讲的中共在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都是真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共已经将活摘器官的黑手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延伸到了农民工身上，延伸到了大学生身上，延伸到了中小学生身上，也延伸到了你我他的身上。近日中共搞的全民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凸显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恶势必将向更广的范围延续。有了这样所谓的自愿捐献，中共作恶将更加肆无忌惮。你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没捐也是捐，全民都在其中。总之，要强迫你捐，然后说你是自愿，这样中共才能更方便地掩盖强制活摘器官这一邪恶事实。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持之以恒向民众讲真相，劝有缘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目的就是帮助被中共欺骗的人们拿回本属于自己的生命权，废除要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从而在上天淘汰中共的大瘟疫大灾难中获得平安。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色欲是最能动人心魄而又最能毁坏人的身心健康和身名福分的东西。古往今来，无论是名臣世子还是修行之人，他们惧色不贪、洁身自好的故事一直令后世称赞，经久传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西汉的金日碑面对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能够做到像在皇帝身边一样的守规矩。南朝刘宋时的楚渊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山阳公主安排他在西上阁睡觉，一连十天，面对公主的挑逗，仍旧毕恭毕敬，从入夜站到天明，彻夜未眠，心如止水。这些名臣的大节与风尚，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在古代的民间，像这样惧色不沾、高风亮节的故事也很多，同样让人感佩和叹服。一，合成巨银天赐官禄。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个名叫合成的人，精通医术，名声在外。县城里的孙氏人患病久治不愈，听说何成医术高明，就多方打听到了他的地址，请他到家中治病。孙氏人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年轻貌美，他私下里对何成说，我家夫君患病很久了，为了医治，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典当卖完了，病还未治好，先生出诊实在是感谢，但无钱支付诊费医药，小女子愿以身相许作为酬谢。何成听罢，立刻正色说，夫人何出此糊涂之言，你家既已赤贫如洗，我行医救人又怎能成人之危，我会精心为你丈夫治疗用药，不取分毫钱财，但请夫人自重，不必作践自己。孙氏人的妻子听后十分惭愧，感激不已。当晚何成睡梦中感觉他被人带到一所官府， 大堂宽敞明亮，堂上的官员对他说，你行医重德性，犹能不趁人之危，不污乱妇女贞洁，情操高洁可嘉，感动神明，特奉玉帝旨意赐给你官职，赏钱50,000。他醒来后觉得只是一梦而已，一个乡野草医怎么会福禄加身呢，便没放在心上。半年后，东宫皇太子患病，皇宫御医辨治无效，就到处张贴告示，在民间求访高明的医生。何成应召，皇帝下令召他入宫，太子只服了何成的两剂药就痊愈了。于是皇上很高兴，赐给他衣冠直禄，另赏50,000。这时何成忽然想起梦中之事，讶异于神明之言果然不虚。二，刘礼顺三载同事不乱。刘礼顺，明代河南杞县人，青年时曾受聘于一富翁，设馆教徒受经。富翁特地雇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婢女，专门侍候刘礼顺的饮食起居，以示对他的器重与尊敬。婢女朝夕在他的身旁听候使唤，不离左右，晚上便和他同室就寝。转眼三年过去了，刘礼顺要离乡参加会试，于是向富翁辞行。主人很感激他受徒做出的贡献，见他去意已决，便提出将那位聪明美丽的婢女送与他，让他带回府上做妾，以表酬谢之意。刘礼顺回答说，承蒙主人关照恩待，贵府专顾这位婢女聪明伶俐，照顾我的起居饮食三年之久，鄙人万分感激，虽朝夕同处一室，多年来我从未冒犯过他。我是读圣贤书的人，怎能违背礼制，为取正室而先行定妾呢？刘礼顺拒绝了富翁主人的劝慰，提出让婢女择配而嫁，不要耽误终身大事。富翁对刘礼顺的话将信将疑，心想，三年多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先生三年多竟能守身如玉。富翁嘱咐夫人私下问婢女实情，婢女说，刘先生平日是个很严谨和庄重的人，未有一句挑逗之言，不曾有过分的举动，即便偶尔奴婢有贴身的服侍，他亦没有丝毫非分念想，没有碰过我一下。后来经过多方查证，富翁打听到婢女所述为实情，富翁当即感叹刘先生却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不仅学问渊博，且人格高古，三年坐怀不乱，一尘不染，如圣贤般贞洁，钦佩不已。有诗赞曰，野容芳姿慧秀仙，三载随君一世眠，坐怀不乱真君子，方知柳下不虚传。明思宗七年，刘礼顺赴京应试，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后来刘礼顺在学问上很有成就，成为理学名流。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都说，刘礼顺具有冰清玉洁般的品行，这是上天对他的赏赐啊。三，林长康戒淫悔过事业成。古代山东有个叫林长康的秀才， 到了40岁还没考中举人。一天，他心里正思虑着不再举仕途了，忽然听到旁边有声音高呼：“不要灰心。”林秀才惊问：“何人？”只听那声音回应：“我乃阴间魂魄，这几年来一直跟在先生您身边守护着您。”林秀才要他显形，他不肯。林秀才一连要求4次，魂魄说：“先生当真想见我也行，只是你见到我不要心生恐惧。”秀才表示同意，魂魄随即跪立于秀才面前，只是流血却看不见面孔，说：“我是兰城县的平民，叶县的张某人将我谋害了，尸首就压在东城门外的石磨底下。先生您日后要官升叶县县令，所以我常侍奉在您左右，请求日后为我破案伸冤。”冤魂还告诉林秀才，哪一年要中乡试举人，哪一年要进士及第，说完就不见了。到了那一年，林秀才果然举孝廉，但是预言中进士那一年却爽期了。林秀才感叹：“世间功名事相，鬼魂也有不知啊。”话音未落，空中忽有声音大声地说：“先生您自己行为有不端啊，不是我误报。先生在某月某日与某双妇有私通不轨之事，幸好没有胎孕，世上无人知晓，但阴司已经记下您的恶行，只是宽恕了罪，将您本应通过的2科科考推后了。”林秀才大惊，方知世上的一切神灵都有记载，于是自那时起，他诚心悔过，谨言谦行，戒色拒淫，时时修身。后如期通过了先前未能通过的2科考试，擢取进士，授官叶县。上任后，他立刻巡城，在东城门外看见了一个石磨，命手下起开，果然有具尸体。临近时立即传讯拘捕了张某。经审问，张某将自己杀人始末据实说出，后被依律惩办。四，许逊修身聚色到方城。晋太康元年的泾阳县令许逊是道教净明道闾山派祖师，曾是大洞真君吴猛的弟子。当时江东一带有很多蛇祸，吴猛打算清除他们。吴猛选了100多个徒弟前往，到了高安这个地方时，吴猛命人准备了100斤木炭，然后用尺子量好尺寸，将木炭截断成均码的木炭条，再把木炭条放在道坛上。到了晚上，这些木炭条全部化成了白衣女子，纷纷奔赴众徒弟面前搔首弄姿。次日清晨，吴猛查看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人的衣服上没有木炭黑灰的，唯有许逊的衣服没被染黑。吴猛就带着许逊到了辽江，等待巨蛇出没。吴猛年迈，巨蛇出来时，许逊踏着七星步伐，手持利剑登上蛇头，挥剑将蛇杀掉了。显然，其他的众徒弟们因贪色而无力除魔。由此可见，世间有志能成者，多为重德行善之人，而德性中聚色戒淫堪为首要。世人贪色消福禄， 悔过守正事业成，而修道的人贪色，则直接影响功力。好了，听众朋友，故事就讲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写着春的惊喜，轻轻地吻着我的脸庞，摇曳的停止小鸟歌唱，溪水在悄悄流淌，含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眼中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那1999年的春天，我想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于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暖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那个成长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那1999年的春天，想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